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汪文呢，主旨是顺服主旨意。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接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由看春梅所翻译，罗伯塔班迪所写的《黑暗中的舞者》。在节目一开始，刘文要送上这一首我个人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哦，我相信你也会喜欢的，取名是《如果我能唱》。
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指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是真爱你。我真爱你。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真诚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是我开怀，天上的云雀啊，会唱的人们啊，送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真爱你，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汪文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姐你好，主内平安，好高兴又可以坐下来给你写信了，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很想念你，心里一直挂念着要写这封信，只是一直没有空，换了个工作，工作时间比较长，10个小时，所以在换这份工作时一直祷告，希望可以行在主的旨意，不是行在自己的想法里。主安排我在这个地方工作，必定有他的美意，真的感谢主的带领，与你分享主的爱长阔高深。经历了5年的等待，我跟先生终于可以团聚了，我们心头的乌云散开了，向主感激不尽，唱说不完，深深的体会主爱我们属他的儿女，并为爱他的儿女所赐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要我们专心爱他，他就要搭救我们，我们若求告他，他就应允我们，在患难中与我们同在。诗篇第91篇14到15节这两节经文，我自己经历后体会到天父要我们专心。之前我是将自己想要的紧紧抓着，没有做到真正的专心。而什么是专心呢？我觉得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心思意念思想完全的倒空，放下自己的主权，降服在天父的旨意安排里，顺服主的引导和带领。当完全顺服下来，心中只有主的时候，主会赐平安喜乐的。做好当下，耐心等候主。我常用诗篇第123篇1到2节祷告，特别是2节常在心里默祷，也想到彼得，为什么主3次问他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为什么当主3次问彼得，他就忧愁了呢？当环境遭遇艰难来的时候，我们会远离主。彼得3次不认主，当主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心中很愧疚，不知道如何表达他爱主的心。我们若爱世界，爱主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求主赐福良友电台的节目，纪念你们的工作，哈利路亚，以马内利。谢谢汪文写信来告诉刘文这个大好消息，夫妻能够团聚，这实在是要大大的感恩啊！感谢主，经历了这5年的考验，终于可以在一起生活，共奔天路啊！这实在是不容易。但是就像汪文所说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我们专心等候仰望他，主必定成就他的美意。亲爱的汪文，刘文姐姐祝福你前面的道路，也祝福你目前的工作，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非常的辛苦，多多的保重身体，也多多的休息，要没有空的话，没有写信给刘文姐姐没有关系的，我们在祷告中彼此纪念。好，那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有空的时候继续写家书来给刘文姐姐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由美国的罗伯塔·班迪这一位母亲所写，由看春梅所翻译的《黑暗中的舞者》。这本书是叙述一个母亲，她养育重度残疾儿29年岁月的心路历程啊。而今天的内容呢，让我联想起《如果我能唱》这首诗歌。黄美莲博士她是一位画家，而她从出生的时候呢，就罹患了重度的脑性麻痹。一个脑性麻痹的患者并非智力受损了，而是他的运动神经受损，因此他不能好好说话，更不用说是唱一首歌了，他也不能够正常的行走。但是 他却因着神的恩典呢而成为一位画家。而这首《如果我能唱》就是他所作的词啊。在歌词当中，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那一颗愿意献上感恩和敬拜神的心。而我从《黑暗中的舞者》这本书中呢，也看到主角这一位罗布，他同样是一个这样真实的敬拜者。好，我们今天来看这本书《黑暗中的舞者》第十五章《田间百合花》，以及第十六章《特别的敬拜者》。第十五章，田间百合花。和罗布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学会了知足、忍耐、奉献和爱。每天我照顾他，抱着他喂饭的时候，都被他心中的平安所感染。他就是一朵田间的百合花，在无忧无虑的自由开放。我们在芝加哥找到一家同样开办学校的教会，然后买了新房。从前在大急流市，我们与教会、学校之间的联系实在太紧密了，以至于我们没法以其他的方式开始新生活。我们希望保持同样的近距离，同样的和谐，同样的灵命追求与力量。没想到刚刚参与这家教会的活动，我们就发现自己无法认同他们的目标和原则。我们试图与教会进行磨合，做了三年的努力，也组织了几个查经小组，但我们内心的抵触太大，实在无法留下来。我们对这家教会感到很失望和泄气，他们在真理教导和实际行动上缺乏一致性，没有以主耶稣为中心来带领教会，对宣教的呼召也不忠心。于是我们选择离开，跟他们的各种募捐活动和万圣节鬼屋说拜拜，但一直为他们祷告至今。对这样的损失，我们感到难过，心情沉重。后来找到一家热心布道、教导和宣教事工的教会，在那里我们又可以尽情接受上帝的话语，信仰的力量也回来了。我们离开第一个教会的前一年，菲尔在修剪树木时不慎跌落，将踝骨摔成粉碎性骨折。医生在他的受伤的地方呢，植入了一片钢板，以加速骨头的再生和痊愈。但是菲尔对抗生素反应强烈，吃了不少苦头，伤口的感染不断扩大，最后医生不得不决定取出钢板。菲尔与伤势斗争了一年半之久，才终于康复。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充满了这样的艰辛和抗争。正当我们因为教会的问题处在最大的压力和悲伤之中时，我的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父亲罹患肺癌，他正在接受治疗，但彻底康复的希望很渺茫。我的外祖父母也都悄然辞世了。雪上加霜的是，电台的几名播音员和销售人员开始挑战菲尔的权威，关于电台领导权和发展方向的冲突每天都在上演。而整天跟罗布待在家里产生的约束也令我倍感挣扎。只要罗布外出参加活动，花费都很可观，我们的开销就会超出家庭收入。为此我们不得不在罗布的教育和其他孩子的教会学校教育之间做出取舍。经过反复考虑，我和菲尔认为，虽然放弃让罗布上学意味着我和罗布要待在家里过很封闭的生活，但是目前其他孩子的需要更重要。我们在各方面都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并且做出的牺牲似乎也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上帝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禁向上帝发问。我们想做的只是要跟随你而已。跟随我？我仿佛听到上帝对我说，那就记住我的话，人若不能放弃一切跟从我，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如今没有外界的干扰，我与罗布的距离比从前更近。我珍惜这段与儿子共处的时光。上帝使用罗布教导我学会知足、忍耐、奉献和爱。每天我照顾罗布，抱着他，喂他吃饭。我开始被他内心的平安所感染。虽然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试炼，但他却丝毫不用关心账单、医疗、工作或会员地位等问题。他住在一个不为外界环境所动的身体里，很知足。他就是一朵田间的百合花，上帝信实地供应他的每日所需。我开始渴望获得他所拥有的，那也正是我所缺乏的。在我们还在为离开所爱的大吉流士、离开那里的教会而伤感的时候，我接到电话，父亲病危，要我赶去见他最后一面。自从父亲被诊断患有癌症，我们更频繁地去看望他，但我们离得实在太远了。父亲的去世把我心中早已认识到的真理、所有基督徒共享的胜利推到我的眼前。这个世界有数不清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疏远上帝，应着景象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依靠上帝。但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就停止他对我们的爱，他降卑自己，俯下身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为了赎回我们而付出的代价。父亲死后短短三个月，祖父也去世了。他们两个，一个是信仰上帝的人，一个是对信仰还不确信的人，都曾是我生命中的强劲力量。他们的离去都给我留下了无法填补的巨大真空，他们的生命令我看到时间的流逝，体会到有目的、有价值的过生活的重要性。他们的去世提醒我，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极为短暂，那么我们是否活出了应有的生命样式呢？我们是否按我们所被造的那样，成为信心之子？信仰的光是否彻底照亮我们的内心呢？第十六章，特别的敬拜者。有时我们会远远地望着罗布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他们拥抱他，替他擦拭口水，给他梳头，温柔地跟他说话。我知道上帝在使用罗布建造他们的生命，使他们的心智和理解力都早早成熟。罗布的癫痫病在控制了几年之后又发作了，一点小病都会对他构成威胁，让他的体温骤然升高，他的驼背一年比一年严重，看东西也越来越吃力，得努力仰起脖子才能看到高处的东西。每天看完电视节目，他都疲惫不堪。尽管如此，他依然在享受着生命中的乐趣，追求美好生活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他看芝麻街节目和体现木偶网站上播放的木偶格罗夫的节目，常常被逗得开怀大笑。罗布就是这样在百般的试炼之中不断带给我们希望。罗布最喜欢看两部电影，一部是奎格利·维拉奇拍的《耐心等候》，另一部讲耶稣的生平事迹。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看这两部片子，百看不厌。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使我想起母亲曾与我分享过的关于盼望和忍耐的智慧。我竭力忍耐着，祈祷有奇迹出现。罗布一直都喜欢去教堂参加敬拜，在大吉流士他习惯在祈祷时使用跪下来祷告的垫子。下跪的动作对罗布而言可不容易， 但这种困难从来不会打击他的积极性。他要在上帝面前跪下来祷告。几年之后，他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越来越长，开始注意敬拜的整个过程。每次当我们就坐开始敬拜时，他都会飞快地递给我一本赞美诗集，迫不及待地等着赞美诗的音乐响起。如果我祷告的时间太长，他就会用诗集轻轻地戳我，好像在催促我说，快准备好唱歌啊，妈妈。复活节的早晨，我们一起看了日出，然后开始敬拜。那首再熟悉不过的副歌被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主复活了，主复活了。全体会众也大声起唱，他真的复活了。罗布没法开口歌唱，就以跺脚来附和。每当举行洗礼仪式时，他都会努力伸长了脖子去看。当他在一次主日的洗礼仪式上看到婴儿受洗时，罗布用手指着自己。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也想参与其中。作为教友，我们会读一些经文提醒自己谨记，我们受洗而与圣灵相连，但是罗布却没有办法说出口来。于是我想到，如果牧师在婴儿身上画十字的同时，我也在罗布的前额和胸前画十字，那么他也能感受到与圣灵相连了。我这样做了，结果罗布非常高兴，从他的反应我知道他是明白其中的含义的。参加敬拜时，罗布总会伸手指向教堂前方，我们得不断地提醒他不要在敬拜时指指点点。但是罗布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开始猜测他一直用手指的是什么，他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我看不到的东西呢？他说不了话，但是上帝也许让他看见只有他能看见的景象，作为对他不能言语的一种补偿。然而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到底看到什么，想了些什么，感应到什么，我只能独自猜测而已。罗布是个虔诚的祈祷者，在我们做完谢饭祷告之前，他绝不肯吃饭。后来他学会了用手语祷告，就跟我们一起做谢饭祷告。我们说什么他就比划什么，我们说感谢你，他就平举手掌到嘴边，然后又迅速放下。我们说上帝，他就手指天空。我们说赐给我们食物，他就并拢手指抬到嘴边。我们说饮用之水，他就用手做出字母 C 的形状，表示用杯子喝水。我们说睡眠，他就双手交叉把额头枕在上面。我们说赐给我们耶稣，罗布就用左手食指用力按进右手掌心，再反过来用右手食指按进左手掌心。结束谢饭祷告之后，罗布才会张开嘴欢欢喜喜地吃饭。一个星期天，罗布的脾气特别不好，我的耐心都要被消磨殆尽了。这时一位老妇人走过来对我说，你使我想起我母亲和我哥哥的情形。她一边说一边转向罗布，我哥哥和他一样，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她说完这些话就走了，留下我愣在那儿，惊叹于上帝以如此奇妙的方式将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本来那个早晨我没指望发生什么好事情，但是这个妇人的出现提醒了我，原来每天都有很多超乎我想象的事情在发生。从她那了解的眼神中，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与她的那位久已不在人世的母亲有了联系。我想，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的孩子们也会因为遇到某一位母亲而联想到我吧。那些是对爱的美好回忆，也显明了上帝的智慧。有时我会远远地看着罗布和他的弟弟妹妹，他们牵着他的手穿过人群，登上汽车，去洗手间，他们张开双臂拥抱他，给他擦拭流到嘴角的口水，他们给他梳头，温柔地跟他说话。我知道这些经历正在塑造他们的心灵， 知道上帝也在使用罗布建造他们的生命，使他们的心智和理解力都早早成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由罗伯塔·班迪所写，看春梅所翻译的《黑暗中的舞者》。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打开黑暗的角落》。
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稣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安慰，他一相信主都知道，耶稣陪你走，在他没有医不好的伤口，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耶稣是